大家好，欢迎来到二爷故事。我相信这两天啊，大家都被巴以局势所牵动。这场血腥的战争啊，目前已经牵连到了很多的国家，因为哈马斯所绑架的人质中啊，目前已经确认有来自美国、意大利、德国、波兰、尼泊尔，甚至中国等等国家的公民。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啊，目前啊，美军的特种部队已经进入以色列，准备解救美国人质。虽然国内有很多脑残啊，为哈马斯灭绝人性的这种行为在叫好，但是确凿无疑的是啊，目前在哈马斯的恐怖袭击中，至少有3个中国人受伤，有5个中国人已经失踪。恐怖分子就是恐怖分子啊，不会因为你脑残去支持他，他就会怜悯你。最遗憾的是啊，面对万里之外的中国人落难的情况，说好的虽远必诛、虽远必救的战狼吴京啊，又不出现了。这种急需要他出面的情况下，还是靠以色列人救了中国人啊。目前啊，最恶劣的消息就是啊，根据以色列媒体的报道啊，在一个叫做卡法阿扎的犹太人定居点啊，哈马斯的恐怖分子在撤退之前屠杀了40名的儿童和婴儿。杀害儿童和婴儿这种灭绝人性的事都干得出来啊，这群哈马斯的畜生啊，真的是很难用言语去形容了啊。目前哈马斯的那些高级头目啊，都远远地躲在卡塔尔享受荣华富贵，在加沙的啊，其实也个个富得流油。国际社会给巴勒斯坦人的援助啊，大部分都落入了他们的腰包。中国有个教授叫张平，他是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东亚学系的终身教授，常年啊都住在以色列。张平教授啊，在2021年曾经专门写过一篇文章，揭露哈马斯领导人的腐败。比如说，哈马斯组织的二把手穆罕默德·阿布·马祖克，他的第一桶金啊，就是通过在美国建立一个基金，名义上是为哈马斯筹款，其实钱都给了他个人的腰包。他的家产啊，现在有20到30亿美元，是哈马斯的诸多富豪之一。另外一个哈马斯的前领导人啊，哈利德·马萨勒，他是难民出身啊，现在啊，身家已经超过26亿美元了。而哈马斯的财政部长卡尔迪，在加沙有一栋海滨的豪华别墅，价值超过100万美元，前年被以色列炸了。这些哈马斯的教棍啊，其实一开始都是街头的混混，穷得叮当响，通过贪污世界各地援助巴勒斯坦的这些捐款成了富翁。其实啊，加沙地带哈马斯近600名高级头目啊，现在个个都是百万富翁。很耐人寻味的是啊，张平教授因为写了这篇文章，被微博给禁言了。在中国啊，你可以骂以色列，但是不能骂哈马斯。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啊，因为哈马斯的恐怖袭击被封锁、被打击，充当了那个惨痛的代价，常年啊在贫困线上挣扎。但是这些哈马斯的教棍呢，全部发了大财。要说他们是在争取民族的独立和自由，你说你信吗？他们不就是当年躲在延安的窑洞里面说要解放全中国的中共吗？这些躲在妇女儿童背后的懦夫，以巴勒斯坦人民的性命和前途为代价，实现他们个人的权欲和宗教理想。正常的国家是保卫妇女和儿童，只有恐怖分子会把目标对准妇女和儿童。不仅如此啊，他们还要让妇女和儿童充当自己的肉盾。我们退一步想一想啊，就算是以色列把所有的土地都还给哈马斯，让他们独立建国，那么以哈马斯的秉性，他们建立的国家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都不用猜啊，很大概率就是一个阿富汗或者伊朗。巴勒斯坦人民在他们的统治下，不仅不会迎来自由和解放，只会是比现在还要糟糕的奴役。以色列虽然是个犹太国家，但是现在在他的900多万国民中啊，有 20.8% 是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这些人，他们是愿意生活在以色列，还是愿意生活在巴勒斯坦呢？所以啊，我们换位思考一下，假如你现在是一个巴勒斯坦人，哈马斯这种不是生产、不考虑民族的前途和发展，天天就盘算着怎么搞恐怖袭击的组织，真的能代表你的利益吗？他们追寻的事业真的是所谓的民族的独立和解放吗？你愿意成为一个现代文明的以色列人，还是一个朝不保夕的巴勒斯坦人？今天啊，我就要深入的和大家一起来探讨一个问题，就是对于普通人而言，什么才是真正的民族独立、国家解放？ 这个问题啊，之前在我讲美国的三个殖民地的故事中啊，已经说过了。今天呢，我要再深入的探讨一下。我还是先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方便大家理解。我现在所居住的加利福尼亚州啊，有引领世界科技的硅谷，生产各种大片的好莱坞，以及享誉天下的阳光沙滩。它也是美国的经济第一强州。2022年啊，加州的 GDP 啊是 3.6 万亿美元，占美国经济总量的 14% 还要多。这个数据光说出来可能大家没有什么感觉啊，我就换一种说法可能更震撼。加州如果是一个独立的国家，那么它的经济实力仅仅排在美国、中国、日本和德国四个国家后面，位居全球第五。英国、法国、印度这些啊都在后面呢。如果考虑到加州只有4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和4000万出头的人口，那么这个数据啊就非常夸张了。虽然这么一块富庶之地已经在某种程度上成为美国的一个标杆，但是可能大多数人并不知道啊，加州加入美国的时间啊是很晚的事了。在中国的鸦片战争开始的时候啊，加州还是毫无争议的墨西哥的领土。不仅是加州啊，其实美国目前的西南的很多州，德克萨斯、新墨西哥、内华达、犹他、亚利桑那的全部地盘，以及科罗拉多、怀俄明的部分地盘，曾经啊都是属于墨西哥的。这些土地加起来总面积高达230万平方公里。你没有听错啊，在19世纪，虽然美国已经崛起，但是美洲的老大却是墨西哥。它在1821年的国土面积啊将近500万平方公里啊，是当之无愧的美洲第一大国。墨西哥这个国家如今留给我们的印象啊都是亡灵、草帽以及毒品啊，还有靠近边境线上那些无穷无尽的走线偷渡，和曾经美洲霸主这种角色啊完全不搭界。但是如果时间倒退回170年前，在美墨边境线上啊却是完全不同于今天的景象啊，是美国人争相向墨西哥移民。我们都知道啊，美国刚独立的时候啊，它只有东岸的13州，总面积啊才80万平方公里。而且啊，当时美国基本以农业为主，没有什么余粮，又因为独立战争啊到处借钱，所以美国立国伊始啊其实背着一屁股的债在度日啊，非常狼狈。但是美国的开国元勋啊却非常有远见，他们对于买地的热情啊贯穿始终，非常善于利用国际局势砸锅卖铁壮大自身。1803年啊，在欧洲打仗打得不可开交的拿破仑啊急缺军费啊，美国就看准这一点啊，开价1500万美元就买到了总面积达到200多万平方公里的法国殖民地路易斯安那，就是美国今天中部的一些地方。国土面积啊一下就扩大了三倍啊，美国的边境啊直接就和墨西哥接壤了。当年的1500万美元啊确实是大手笔啊，相当于今天的4000亿美元啊，但是如今看来啊真的是一本万利都不足以形容这笔买卖啊，比美国花720万美元从俄国买阿拉斯加还要值啊。1810年的时候啊，墨西哥从西班牙手中独立，从立国之初的实力上来说啊，墨西哥无论是领土还是人口啊都是强于美国的。但是我们知道啊，墨西哥啊它是西班牙的殖民地，而西班牙自从被英国人打败之后啊就一直是一个欧洲的破落户，它在制度建设经济发展上啊一直都是很落后的，而它统治下的殖民地啊通常都是巧取豪夺，不是建设。所以啊大部分西班牙手下独立的殖民地啊先天性的在制度上就有缺陷，到如今啊都没有一个理得非常顺的。墨西哥也是如此啊，那国家虽然从西班牙独立了，但是呢制度上没有什么新意，甚至比殖民地时代还要糟糕。仅仅是在1821年到1850年的30年的时间中啊，墨西哥的军事政变就高达250次，换了31个总统，其中啊在7年之内就换了21个总统啊，平均4个月就换一个。说白了啊，当时的墨西哥啊就是个丛林社会啊，谁有枪谁说话。在这种动荡下啊，墨西哥也就谈不上什么经济发展了。而且由于墨西哥啊它的经济重心集中在加勒比的沿岸，对于北部的广大领土啊比如加州，墨西哥啊根本就没想过要经营啊，甚至都觉得没有什么价值。因为加州这种地方啊虽然是靠山面海啊位置很好，但是啊它境内缺乏大江大河，水资源不足，就很难发展农业。 至于内华达、犹他、亚利桑那这些地方，根本就是大片沙漠的不毛之地啊，鬼影都没一个。墨西哥人啊，忙着搞政变，根本不在乎这些地方。那美国人就打起了主意啊，于是啊，就大批在东部没有土地的新移民开始向墨西哥挺进啊，你不开发，我们就来开发。当时国与国之间啊，不像现在这样啊，界限分明，关卡林立，人员的流动是比较自由的，所以墨西哥人啊也没怎么在意。直到几十年后啊，国力突飞猛进的美国啊，吸引力就开始呈现了。靠近美国的德克萨斯州的美国移民啊，就开始积极向美国靠拢了。1836年啊，率先宣布脱离墨西哥独立，随后呢，又在1845年作为一个州加入美国。毕竟啊，谁也不愿意在一个穷得叮当响、只会搞政变的大家庭里面混嘛。墨西哥一看，这不行啊，你一个刚刚长出翅膀的小美国，居然敢撬我的墙角，打你啊！就这样啊，改变两个国家的命运的大战——美墨战争，在1846年打响了。刚开始啊，墨西哥是看不上美国的，因为啊，美国独立的时候啊，它是靠的是民兵嘛。直到立国的20年后啊，才在1796年啊建立起联邦常备军，而且整个美国的常备军啊只有20000人啊。几十年间虽然国力突飞猛进啊，但是美国的军队没有增加多少，而墨西哥啊当时的军队啊已经有60000了，装备啊也不比美军差，所以墨西哥自认为啊干趴美国是没有啥问题的。但是战争的进程啊却出乎意料，已经有雄厚的工业基础的美国啊迅速开动战争机器，很快啊就拉开了两国的军事差距。美军啊虽然在人数上不占优势，但是装备精良，训练有素，在陆路和海路分三路痛击墨西哥，势如破竹，节节胜利。北线啊进攻加利福尼亚的美军啊其实只有区区1700人啊，就这点人啊墨西哥人也打不过。而美国的海军陆战队啊于1847年的3月登陆墨西哥湾，同年9月呢长驱直入，占领了墨西哥的首都。至此呢墨西哥完全战败，被迫签订了城下之盟。墨西哥啊割让了包括加州在内的23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作为补偿啊，美国向墨西哥赔款1500万美元。我们中国近代史啊都是战败了赔款又割地，但是美墨战争比较特殊啊，这是一场战败者割地、战胜者赔款的特殊战争。经过这场战争啊，美国的国土面积啊就贯通了太平洋和大西洋，一举超过了700万平方公里，基本奠定了世界性大国的地位。而包含加州在内的这些新地盘啊，在并入美国后啊，也迎来了飞速的发展。大量的移民和新技术的涌入啊，在数十年间啊，就让这些曾经的不毛之地啊改天换地，从一地鸡毛啊变成了遍地黄金。美国的这段扩张的历史啊，其实和以色列建国后的扩张历史啊很相似啊。在某些人看来啊，这就是侵略历史啊，政治严重不正确。我今天先不讨论这段历史正不正确啊，我是想跟大家讨论另外一个问题，假如，只是假如啊，这些地盘如今如果还在墨西哥的手里，情况会是怎么样呢？墨西哥从1810年独立后啊，各种政变不断，军政府的统治啊成了家常便饭，国家的发展其实也就无从谈起了。在1911年的内战中啊，墨西哥的军阀甚至对当地侨居的华侨展开了大屠杀，在一天之内啊就屠杀了393名华人，加上其后的遇害者啊多达1000人啊。当时即将灭亡的清朝都看不下去了，包括后来继承了清朝的北洋政府啊对这个事儿啊持续的追讨。最终啊在1912年11月达成一致，墨西哥向华人遇难者公开道歉，并且支付310万比索的赔偿金。但是这个钱啊墨西哥政府一拖再拖，直到进入21世纪啊才向当年的遇难者的后裔啊完成了支付啊。血腥中反复交替着墨西哥啊，直到独立的190年后，也就是2000年啊，才真正告别了暴虐循环，第一次实现政权的和平轮替啊，墨西哥啊才算是走上了正路啊。如今虽然紧抱美国大腿，面目已经有很大的改观了，但是如果要说繁荣昌盛啊，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单单是一个加州啊，现在 GDP 啊就抵2个多墨西哥，如果把曾经属于墨西哥的西南几个州加起来啊，经济实力相当于8个墨西哥。如果啊加州、德州、内华达这些州还在墨西哥的手里面，那么也许会成为不错的旅游胜地，或者是生产某些 农产品的基地，再或者是大麻和毒品的输出产地。总之可以肯定的说，不可能成为一个又一个拿出来就可以吊打全世界大多数国家的经济奇迹。这其中的原因其实我们都明白啊，一点都不复杂。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所以决定国家发展的水土到底是什么呢？今天的加州啊，还有大量当年割地之后啊留下来成为了美国公民的墨西哥人的后裔。西班牙语和英语并列啊，都是加州的官方语言。所以啊，一个墨西哥人如果今天生活在加州啊，他障碍是不大的。而且因为靠着墨西哥啊，富庶的加州啊也是墨西哥移民的主要目的地。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墨西哥人啊通过各种的渠道来到这里谋生求发展。你如果要问这些墨西哥人啊，加州回归墨西哥行不行，恐怕他们自己都不愿意啊。对于普通民众而言啊，家国情怀或许会一直挥之不去，但是和现实的安稳与富庶比起来啊，名号也就不那么重要了。因为在自己人的手里面啊，他也许和今天墨西哥其他的那些毒枭横行帮派林立的地方啊并不会有太大的区别啊。其实对于世界而言，这又何尝不是好事呢？多一个富庶之地比多一个贫穷的泥潭啊好太多了嘛。加州对于世界经济，对于人类文明的贡献恐怕已经远远涵盖了它原本应该属于谁，应该挂哪个国家的旗子这样的纠结嘛。有些国家甚至还不如墨西哥，比如俄国。它的面积再大，占领的领土再多，其实也不过是盛产一个又一个的西伯利亚罢了，完全就是人类发展的绊脚石啊。对于生活于其中的普通民众而言，这样的家国情怀啊是没有意义的。监狱里面住再久啊，那也不能称之为人类之家呀。被奴隶主所奴役，哪怕这个奴隶主是你的同宗同族，那又有什么意义呢？其实啊，我们中国人应该最能明白这样的道理啊，因为香港就是最现实的例子。香港作为英国的殖民地，在很多中国人看来啊，也是屈辱史啊。但是在英国人的治下，香港从一个破败的小渔村，在100年内就成为和纽约、伦敦齐名的世界三大金融中心之一。在文化方面啊，也是独树一帜，成为名副其实的东方之珠。不仅是香港人获益啊，实际上很多中国人也获益了。而香港在97年回归之后呢，政治上是正确了，有了所谓的主权，但是这种主权对于香港人甚至对于中国人有意义吗？不过是多了一块被中共管制和蹂躏的地方而已啊。才短短的二十几年啊，香港百年建设的成果啊，就差不多已经毁于一旦了。请问如果今天让香港人自己选择，他们愿意选择英国人还是中共呢？答案是不言自明的啊。那么我们回到巴以冲突啊，对于多灾多难的巴勒斯坦人民而言，目前的苦难是以色列造成的吗？大家放眼看看中东的阿拉伯国家，号称民族独立和解放的多的是，有哪一个真正步入了现代文明？除了几个卖石油发达的，剩下的哪一个对人民算是福气？说一句政治不正确的啊，巴勒斯坦地区啊，如果交给以色列，很可能早就是文明之邦了；如果交给阿拉伯，迟早是蛮荒之地。所以当我们真正热爱一片土地的时候，应该去想想怎么从制度上去谋求长远的规划和建设，怎么样才能真正保证生活在其中的人民的安身立命、安居乐业，而不是仅仅纠结于宏大的国家、民族或者历史的那些概念。那些东西啊，就是野心家的蜜糖，普通人的砒霜。他打什么样的旗号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祖祖辈辈为之流出来的血和汗要能够真正的开出文明之花。好，感谢你收看今天的二月故事，咱们下期见。